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12月4日，星期六，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为您编播，导播是苏黑娘。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争议中访问沙特，聚焦海湾稳定，特别是黎巴嫩局势。欧盟多国及右翼党在华沙召开大会，要组建欧洲议会第二大力量。媒体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对乌克兰发动进攻，将动员多达17.5万名士兵。欧盟美国就印太举行高级别磋商。美国敦促民主国家制裁外国腐败官员和侵犯人权者，拜登将在民主峰会前夕公布措施。布林肯警告侵略台湾是灾难性的决定，他称美国确保台湾拥有自卫手段。苹果日报传资金用完，结束台湾的业务，声明不回应外电臆测。外交抵制冬奥会呼声高，20国拒签奥运休战协议。在塞浦路斯之后，教皇方济各飞抵雅典，开始对希腊2天半的访问。下面请听新闻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12月4日上午从卡塔尔首都多哈飞往沙特阿拉伯西部沿海城市吉达，在那里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马克龙是在记者卡舒吉遇害后首批访问沙特与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的西方领导人之一。他为这次访问辩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同谋。马克龙还说，他注意到沙特在卡舒吉遇害事件发生一年后就主办了20国集团峰会，他也没瞧见哪个大国抵制了那次峰会。马克龙还表示，他此次访问沙特是为了讨论海湾局势的稳定，特别是要谈黎巴嫩的局势。马克龙呼吁海湾国家帮助陷入困境的黎巴嫩。国际特赦组织批评马克龙到访沙特，特别对他与沙特王储的会面表示震惊。之前马克龙访问了卡塔尔，昨天12月3日公布法国宣布在卡塔尔帮助下组织了一次从阿富汗特殊撤离行动，将258名阿富汗人、11名法国人和大约60名荷兰人撤出阿富汗。此外，法国外交部还宣布巴黎和多哈开展了一项人道主义行动，将大约40吨的医疗物资运送到阿富汗。关于阿富汗问题，马克龙说正在考虑在喀布尔开设一个欧洲多国联合外交代表机构。之前马克龙在此次海湾之行的第一站迪拜与阿联酋签署了一份历史性大合同，这份价值170亿欧元的合同包括法国向阿联酋出售80架阵风战机。欧盟多国的极右政党、保守主义政党与独立主义政党今天12月4日周六在华沙召开大会，讨论对欧盟的观点。法国极右翼政党领袖勒庞前往参会，他向外界表示，本次大会的目的是要在欧洲议会创立一个大的党团，消弭两大党派之间的分歧，形成欧洲议会第二大力量。请听倪楠的介绍。
今年七月，欧盟的多国极右保守主义或独立主义政党签署了一项旨在构建联盟的联合声明，签字方强调了在欧盟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呼吁警惕欧洲超国家的出现。签字方包括勒庞主导的法国国民联盟党、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萨尔维尼主导的意大利联盟党、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奥尔班的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党、卡钦斯基的波兰法律与正义党、阿巴斯卡的西班牙呼声党等等。这些联合声明的签署方多派代表前往波兰参加本次12月4日的大会，但法新社指出，组织方并没有公布全部参会方的名单。在欧洲议会当中，上述的诸多政党主要分为两大派系，例如法国的国民联盟党和意大利的联盟党属于身份与民主党团，而西班牙的呼声党、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则属于欧洲保守主义和改革派党团。 但也有匈牙利的亲民盟党自从离开了欧洲人民党团，仍在欧洲议会当中寻找其合作对象。勒庞解释说，希望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内找到这两大派别融合成一大党团的办法，若能办成，这一党团将会成为欧洲议会第二大政治力量。他指出，本次华沙会议是重要一步，团结所有这些政党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本次的华沙大会，波兰科学院政治学家马尔西尼亚克分析认为，参会的政党将尽量弱化分歧，因为他们在例如对俄罗斯的态度、对堕胎的态度、对性少数群体态度、对历史身份等的态度上存在分歧。他们将在尽量弱化这些分歧的同时，强调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寻找欧盟之根，追寻欧盟奠基人思想。在众多波兰分析人士强调默克尔时代落幕、德国联合政府组建、巴黎和罗马上周签署强化合作的协议等大背景的时候，波兰总理莫拉茨维茨基本月三日表示，这是一个欧洲历史转折点，要么我们共同抵御欧洲精英攫取权力，要么我们共同遭受欧盟机构针对主权成员国的权力扩大。匈牙利方则表示，匈牙利亲民盟的目的是让那些国家主义者、支持自由、反移民者、尊重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人能够尽可能多的在欧盟决策当中得以发声。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据《华盛顿邮报》周五12月3日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官说，莫斯科正在集结100个营的战斗群，估计将有 17.5 万军人以及坦克大炮和其他的设备。在被法新社问及时，五角大楼拒绝对这个情报信息发表评论，但表示非常关注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采取侵略性行动的证据。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份美国军方文件说，俄罗斯军队正以50个战斗群集中在4个不同地点。拜登周五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压力，他说在俄罗斯军队集中在乌克兰边境附近之后，他正在准备一些创举，以便在发生入侵时保卫乌克兰。乌克兰防长告诉议会，乌克兰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完成重大升级准备工作的最可能的时间是在明年1月底。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俄罗斯同行普京还将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亲俄分离势力控制乌克兰东部七年之后的紧张局势。更多的情况请听稍后倪楠的要闻解说。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和欧洲对外行动署的秘书长桑达诺12月3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美欧印太地区首次高级别磋商并发布声明。声明说，双方回顾了各自印太参与和战略，双方重申打算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推动该地区具有包容性，以法治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并助于该地区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声明说，美国和欧盟在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合作，以及支持基于规则的多边框架方面具有共同的战略意义。双方重申东盟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支持一个强大和独立的东盟。该声明指出，美国和欧盟在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可预测性的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包括根据1982年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的航行和飞跃自由。双方重申对台海稳定的现状的关注，并指出双方在按照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深化与台湾的合作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此外，美国和欧盟还认识到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重大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确认加强在可持续互联网互通以及在优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并通过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危机。美国敦促民主国家制裁外国腐败官员和侵犯人权者，拜登将在民主峰会前夕公布措施。华尔街日报12月3日引述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下周将对外国政府官员及指控腐败和侵犯人权的人实施制裁，并敦促其他国家在即将举行的民主峰会上加入其施压的行动。布林肯警告侵略台湾将是灾难性的决定，称美国确保台湾拥有自卫手段， 美国国务院网站12月3日刊出的布林肯接受路透社专访的内容，其中涉及美国在中国侵略台湾时的立场。布林肯称，中国侵略台湾将是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决定。他称，不幸的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是，中国试图通过增加对台湾的压力，通过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活动，并试图孤立台湾。媒体报道，黎智英旗下的艺传媒将在本月结束台湾苹果日报的业务。针对此事，苹果日报称不知外电臆测从何而来，请听夏荣的介绍。
彭博社12月3日在报道中称，知情人士指出，台湾苹果日报将在12月用尽手头资金，并将停止出版。彭博社也在报道中指出，鉴于目前两岸紧张的背景，这个问题具有政治色彩。而中央社周五晚些时候则报道，针对彭博社指称一传媒将于12月底关闭苹果日报的台湾部门，苹果新闻网随后发表声明说，本公司对外电的臆测不知从何而来，没有回应。不愿意具名的消息人士透露，台湾部门的营运资金将于12月用光，因此将停止出版。一名消息人士说，苹果日报在台湾约300名员工将遭到资遣。此外，这位消息人士也表示，香港的清算人士已经向苹果日报台湾部门接洽资产相关的信息。至今，英传媒并未回复彭博社的询问邮件，苹果日报台湾办公室也无人接听询问电话。香港苹果日报于今年6月停刊，香港当局还依据国安法冻结了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等关联企业的资产。黎智英和数名高层人员与编辑被控勾结外国势力遭到拘捕，黎智英目前正在狱中服刑，他之前被中国官媒列为祸港四人帮之首。一传媒6月24日曾表示，已经与不具名的独立第三方就可能出售台湾业务订立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意向书，但在8月时又表示还没有决定是否继续，说正在和其他有兴趣的投标人进行谈判。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二十国拒绝签署奥运休战协议，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驻联合国官网介绍，根据联合国有关在奥运会开幕前7日至闭幕后7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一项决议，作为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国，中国按惯例提出了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草案。中国外交部刊载的稿件称，2021年12月2日第76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国家参与共提，创下近几届冬奥会休战决议共提国数量新高。不过，根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与另外19国拒绝这一确保冲突不会干扰比赛的惯例协议，旨在向中国传递对新疆侵犯人权、香港问题以及网球名将彭帅事件的不满。悉尼晨区报报道说，这一协议未得到20国支持，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拒绝签署，五眼联盟成员国除了新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拒绝签署，穆斯林大国土耳其也决定不签这一协议，以表达对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族方式的不满。为避免尴尬，北京近日在传出拜登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冬奥的消息后称，并未发出邀请。北京冬奥组组委会3日也称，国际贵宾由各国自行邀请，称按照惯例，国际贵宾非由国际奥委会和东道国邀请。中方称，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国际贵宾指运动员参赛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体育部长以及其他重要的政府官员。据未具名的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拜登最早可能在下周宣布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抵制。外交抵制旨在抗议中国的人权劣迹，政府官员将不出席北京奥运，但不影响运动员参赛。
以上是安德烈的介绍。 在塞浦路斯之后，教皇方济各今天上午飞抵雅典，开始对希腊进行两天半的访问。方济各将在雅典会见希腊的东正教徒，这是教皇20年来首次到访希腊的首都。由于其传统的反教皇气氛，雅典处于严格的保安之下。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俄罗斯从乌克兰取走了克里米亚一事已经过去了7年，乌克兰东部落入亲俄分裂主义者手中也造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但鉴于今年12月3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俄罗斯以17万5千兵力准备明年袭击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同一天称若乌克兰遭到入侵，美国将会准备捍卫乌克兰，加之乌克兰和白罗斯边境日前出现了摩擦，这一地原政治的高危地带再次引发了世界对于该处是否会引爆战争的忧虑。华盛顿邮报对俄罗斯或将武力攻击乌克兰的报道引述了一名保持匿名的美方高级官员称，莫斯科正在准备投入100个战斗营，预计由17万5千人组成，配备坦克、炮火等。俄罗斯包括50个战术作战群的军力正在4个地点逐渐集结。法新社在这篇报道刊发的次日，即12月4日，就此事询问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则拒绝对这一情报所含的信息置评，但同时指出，就目前掌握的俄罗斯针对乌克兰正在酝酿的武力攻击计划证据感到十分的担心。五角大楼发言人托尼·梅塞尔罗斯强调说，美国继续支持该区域紧张局势的缓解，支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乌克兰情报机构分析认为，俄罗斯完成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做准备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2022年的1月底。乌克兰国防部长莱茨尼科夫在乌克兰议会宣布了这一分析，并指出俄罗斯将或有10万部队参加这一可能进行的武装行动。莱茨尼科夫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可能会出现，但这并非是无可避免的，乌克兰的任务是防止这种场景出现。他强调，俄罗斯已经开始在距离乌克兰不远处进行军事演习，正在测试其通信能力。美国方面12月3日，拜登再度对俄罗斯施压，他表示如果乌克兰遭到入侵，美国将会准备采取措施捍卫乌克兰。他指出，我认为我正在做的准备是最全面最恰当的一系列行动，来大力增加普京先生做人们担忧的事情的难度。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也没有透露更具体的消息，只是说美国掌握一系列方式，当然经济制裁是其中的一个，但他没有回应美国是否会动用军事制裁方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2月2日的斯德哥尔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一场见面会上表示，美国深切担忧俄罗斯为袭击乌克兰所做的计划。布林肯在这场见面会的前一天第一次公开提到了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证据。他指出，如果俄罗斯决定继续走这一条对抗的道路，那么将会遭遇严重的后果。拜登和普京将在不久之后直接对话，讨论围绕在乌克兰上空的紧张局势，但这一场对话以何种方式进行，具体什么时候进行，现在仍不明朗。拜登和普京两人上次见面是在6月份的日内瓦，之后拜登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的角力上。但是当华盛顿和基辅双方均指控俄罗斯大量屯兵在乌克兰的边界时，普京无疑重新引起了拜登的大量注意。对于减少区域紧张度的呼声，莫斯科方面宣称自己需要拿到安全保证，其中包括来自北约的承诺，例如北约不得再继续朝东边发展，尤其是不能继续再展望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基辅一直呼吁加入北约，事实上加入北约的计划自从2008年起就正式摆到了乌克兰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不过这个可能性十分的渺茫，毕竟加入北约意味着北约其他的成员国首当其冲，尤其是美国需要在乌克兰遭遇武力攻击的时候出面进行军事介入。好了，以上是本次的要闻解说，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夏蓉转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六12月4号，法国报纸关注焦点几乎都围绕在如何应对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和新一波疫情。世界报报道说，新一波疫情正在给本已疲软的医院体系带来压力。解放报与十字架报称，在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迟迟不处理公卫机构问题的政治背景下，护理人员本周六将回到街头，要求制定紧急计划。费加罗报则报道，法国周六开始允许来自十个非洲南部国家的航班起降，但将实施严格限制，仅仅法国和欧盟的居民以及外交官和机组人员可以下机。来自非洲南部的乘客需在抵达时提交冠状病毒筛检证明，如果是阴性，入境后需要隔离七天，阳性则需要隔离十天。此前南非发现 Omicron 新型病毒，政府从11月26日暂停了往返非洲的航班。另外，基于圣诞节的返乡潮，从欧盟外部飞抵法国的旅客，不论是否已经接种过疫苗，一律必须提出48小时内筛检阴性证明，而来自欧盟内部未接种疫苗的旅客将必须提出24小时内采检阴性证明。报道续称，目前距离圣诞节只有三周的时间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午在迪拜说，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本着务实、成比例和同样的信念对疫情形势进行评估，并提出应对措施。两天前解除隔离的法国总理卡斯泰也已表示说，将于下周一举行卫生国防会议，看看是否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新的措施。据世界报报道，自9月开学以来，超过3/4的重症监护患者没有接种过疫苗。与此同时，第五波新冠疫情在法国继续发展，并且在过去两周加快速度，病例倍增的时间现在是10天，平均每天检测到3万多个新病例，所有的年龄层都受到影响。可以观察到9岁以下的进展速度最快，高了 80%， 30到39岁仍然是病毒传播最多的族群。世界报接着指出，法国第五波疫情的指标近期明显恶化，周四新增加的感染人数是48416例，过去七天的日均新增感染人数是36700，而一个月前每日新增感染人数不到6000。法国医疗体系承受的压力也在快速增加。目前法国约有10790名新冠患者在住院治疗，其中1934人是重症，而一个月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6600和1000人。对医院的影响很明显，12月3号星期五有11103名新冠肺炎患者住院，与前一周相比增加了 19%，其中包括2058名重症监护病者。法国公共卫生部门的流行病学家帕里克特·罗兰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处于令人担忧的阶段，在13个大区中的10个地区，每周住院人数已经超过了第四波的峰值，与前一周相比，医院和疗养院的死亡人数也增加了 38%。 世界报又提到，很难看清楚当前的流行程度，由于未接种疫苗的人无法报销筛检检测费用，因此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医生们还说，有很多病人回到了医院，主要是没有接种疫苗的病人，我们已经厌倦看到本可以接种疫苗却又未接种疫苗的患者。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福林带来的印太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有着拜登政府印太沙皇之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11月19日在美中首脑视频峰会后出席了由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的专题研讨会，就这一题为超越奥库斯协议和四方安全对话，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是什么的活动中，坎贝尔就此次美中首脑峰会成果和拜登政府截止目前为止的印太地区行动进行了总结和介绍。此外，本期节目还将关注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20日在出席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所发表的关注印太地区安全问题的专题演讲。坎贝尔在这一时长近一个小时的论坛活动中，与曾在小布什前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蒂芬·哈德利进行了对话。现年70岁的哈德利也担任过活动主办方美国和平研究所的董事会主席。坎贝尔在发言中表示，鉴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美国总统拜登与他直接接触，以防止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意外冲突，并阻止核军备集结至关重要。坎贝尔补充说，美中之间曾经取得进展的较低级别的官员会谈不如以往有效。他作为拜登白宫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参加了此次美中首脑虚拟峰会。坎贝尔说，在过去我们有很多大型会议和接触，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中，确保有这种在最高级别进行诚实沟通的能力是最重要的。针对美中领导人在会谈上谈及的内容，坎贝尔表示，由于议题敏感，他不愿多言，但提到说，习近平非常清楚地表示，美国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让中国感到有些心痛。他补充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加强双边和振兴我们的双边安全联盟。习近平将美方的这一做法批评为冷战思维，但坎贝尔说，美国深化区域合作是为了维护印太地区的繁荣发展。他强调，我们认为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相互关联，相互重合，具有多重目标，这些互动将帮助各国维护一个让印太地区在过去30年间走向繁荣的运作方式。坎贝尔表示，美中领导人之间的这次峰会非常重要，其试图对双方日益竞争的关系加以护栏式的限制，防止竞争偏向冲突，并开始就军备控制进行对话。他说，重要的是要努力建立一些护栏，使关系不至于陷入危险的对抗领域，包括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坎贝尔透露说，在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领导人承诺为确保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而努力的背景下，日本最早将于2022年1月主办第二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的面对面峰会。就主持人提出，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中唯一一个非美国缔约盟友，印度为何近来一改态度，积极参与这个机制的提问，坎贝尔表示，中国在边境上与印度发生的武装冲突，升高了两国的紧张关系，迫使印度必须寻求不仅与美国，而且跟其他国家加强关系，并使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坎贝尔提出，我要说，在这些方面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是印度，所以我非常看好美国与印度的未来。他说，我想我们都承认，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关键的成员是印度，他现在在所有国际会议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尊重这一点，我们决心在双边范围内尽我们所能来建立关系。坎贝尔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大规模军事能力建设破坏了印太地区的稳定，并催生了像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样的联盟。他还在发言中强调，美国将继续留在印太地区，我们将捍卫和支持多年来对我们许多国家都非常有利的这一印太地区操作系统。此外，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20日亲赴加拿大，发表了题为《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重要性》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说
Okay, this morning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do-Pacific.
我今天上午的意图是强调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过去其实是如何使所有国家 无论大小都受益的。我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国际准则在许多方面正在受到直接攻击。他说，我希望大家从我今天的发言中得到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印太地区对全球稳定和繁荣是多么重要，以及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绝对有必要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针对为什么太平洋地区是重要的问题，阿奎利诺表示，就在20年前，相对的军事和经济形势大不相同，因为世界适应了冷战后的环境，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安全重点转向了不对称的威胁，包括针对恐怖主义。但就在过去的20年里，军事和经济的重心已转移到了印太地区。他说，该地区是4个人口最多的国家、3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和3个最大的经济体的所在地。印太地区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 60%， 占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2%。阿奎利诺说，在军事上，世界上最大的10支军队中的7支，世界上宣布的和国家中的5个，以及一些最先进的海军都不属在印太地区。此外，在世界9大港口的支持下，海上通道非常繁忙。每天，全球1半的集装箱货物和70%的船载能源供应流经这一地区。他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促进了这种戏剧性的增长和发展。东盟成员国的重要工作促进了国家繁荣的环境。通过遵守国际规范，如相互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些国家创造了更大的稳定。阿奎利诺补充说，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2001年以来，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了4倍。同时，印尼在过去20年里将贫困水平降低了50%。印太地区并不是一个反常现象，整个世界都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受益匪浅，经历了更大的稳定、繁荣和和平。与此同时，他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攻击。阿奎利诺说，但现在正如我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使很多人受益，但在印太地区正受到挑战。修正主义的专制国家试图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方式破坏和取代现行制度，他们使用胁迫和恐吓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并以强权即正义的哲学为他们的行动辩护。阿奎利诺称，他们制定国内法律，然后试图将其描绘成新的国际规则，并在修正历史的基础上提出非法和过分的领土要求。他称，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国家授权其执法实体对全球公域进行警戒，就像他们是自己的一样，对在国际水域作业的船只进行人身骚扰，侵犯了国际法所保证的航行自由。阿奎利诺说，这些行动显然与我刚才提到的和平与稳定形成对比，代表着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攻击，但整个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团结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周围，这正是定义21世纪的安全格局。他指出，在这个最重要的地区，我们如何处理这种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冒犯，影响着所有国家的国家利益。无论是一种新的疾病、半导体生产的放缓，还是对国际规范的攻击，在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并不停留在印太地区，而是影响到了整个世界。具有盟友与合作伙伴的重要性，阿奎利诺说，需要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合作，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确保自由和开放地进入全球公域。就其核心而言，这正是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80年前在纽芬兰签署大西洋宪章以及几年后联合国成立时的意图。他说，这一商定的国际秩序为印太地区提供了一个和平与稳定的时代，成功的原因是它促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荣，以及对所有的国家的共同价值观的吸引力。阿奎利诺说，至关重要的是，全球范围内志同道合的盟友、伙伴和朋友们共同努力，支持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5个双边条约盟友、北约联盟的成员国、成熟的多边论坛、战略伙伴关系，还是小型的双边接触，都需要所有这些来维持对全球公共资源的自由和开放。 他提到，今年五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了综合威慑的概念，作为在全球安全环境中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方式。综合威慑是将所有形式的国家力量与联合部队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同步，以维护和平、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阿奎利诺举例说，下面是一些执行综合威慑的例子，来自七个国家，包括加拿大、荷兰、英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15000多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在十月从四个航母打击群中进行演习。他续称，或者美国和加拿大海军进行台湾海峡的联合穿越，或者法国领导的拉鲁斯军事演习，通过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的海军资产共同参加。阿奎利诺补充说，或者在印太地区部署德国军舰半人号，其并参加在朝鲜半岛附近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家联盟，或者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演习，即环太平洋军演。该演习通过包括20多个不同的国家，包括大多数东盟成员国，或者通过在南中国海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上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来整合空中和海上的联合行动。阿奎利诺表示，这些活动提高了军事能力，改善了各国军队的互操作性，并加强了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信任，以确保空中、海上、网络和太空领域对所有国家保持开放。他说，当那些试图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人看到这些活动时，这些活动提供了清晰可见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阿奎利诺说，这种密切的合作创造了大规模的优势，而没有集中的脆弱性。只有当盟友和伙伴选择一起行动时才能实现。我们在一起时是强大的，但我们必须继续为明天的挑战做准备，现在就要一起抓住主动权。就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未来，阿奎利诺说，成功的应对印太地区的挑战需要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行动和运作。我认为最近的一项发展将使该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受益，那就是达成奥库斯安全伙伴关系。他指出，这项协议旨在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同时为澳大利亚提供一支新的核动力潜艇舰队。奥库斯协议以新的方式连接了美国现有的盟友和伙伴，并展示了我们在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和伙伴如何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作用。阿奎利诺说，同样，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虽然不是一个军事联盟，但在经济、外交、信息和军事领域将志同道合的国家联合在一起。他说，在军事上，在菲律宾海和孟加拉湾举行的2021年两次马拉巴尔演习强调了这四个国家如何能够共同对抗单方面的侵略行为。每一次这种规模的演习都会提高我们的能力，改善我们的互操作性，并加强我们的威慑努力。阿奎利诺说，我还很高兴看到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伙伴关系是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关系。正如我们最近经历的朝鲜多次导弹发射，这些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迅速了解朝鲜半岛上发生的动态事件至关重要。他表示，然而在我们能够实现这些伙伴关系的全部潜力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加强我们的双边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是更紧密的防务合作的一个基础性前提。阿奎利诺表示，这保障了我们的技术优势，同时使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共同的信息画面。最后，综合威慑需要一个地理上分布的、行动上有弹性的、深入防御的和可持续的部队态势，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并每天有效使用。他补充说，虽然我今天探讨的挑战主要是在物理领域，但综合威慑也延伸到网络和太空领域。我们必须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提高复原力、强化能力，并更好地整合这些领域，因为它们影响到了整个世界。演讲结尾，阿奎利诺谈到，归根结底，伟大的国家领导着对未来令人幸福的愿景，志同道合的国家相信所有国家都有机会进入全球公寓，并有机会追求更高水平的繁荣，但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单独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一起努力。他说，美国印太司令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我们的联盟，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并将我们的部队纳入一个更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 阿奎利诺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要展示他们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我想鼓励我们在全球的盟友和伙伴继续在印太地区进行部署，并寻找机会为综合威慑做出贡献。我们欢迎你们参与这一努力。我感谢有机会与你们分享这些想法，并期待着会议的其余部分。谢谢你们。
Once again, I'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ability to participate and for you to take some time to listen.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杨梅带来的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联合国第26届气候峰会11月13日在格拉斯哥落下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结束时声明说，此次峰会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这还并不足够，应该加快行动才能够达到 1.5 度的目标。而对瑞典气候活动分子格莱塔·邓伯来说，第26届气候峰会又是一次空话连篇的峰会。那么此次峰会究竟是否取得了一些具体的进展？古特雷斯所谓迈出的重大一步指的是什么？人们对此次峰会的反应为何有如此巨大的落差？就以上问题，我们综合各方专家的总结以及法广在格拉斯哥峰会现场的见文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就格拉斯哥峰会的成就与不足，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学院的气候项目专家罗拉·瓦雷赫女士的总结颇为中肯。她认为，此次峰会虽然在援助贫穷国家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但是依然取得了许多具体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印度与尼日利亚先后宣布了将在2070年和2060年达到碳中和，从而使全球制定碳中和时间表的国家增加至81个，各国承诺将在明年年底之前重新调整在2030年前的减排指标。峰会虽然在融资方面并未取得具体进展，哥本哈根峰会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援助至今依然缺少200亿，不过各国承诺将在2023年之前达到融资目标。格拉斯哥峰会的第二大成果就是明确提出逐步减低对化石燃料的资金援助，这是联合国气候协议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上述要求。虽然这一目标目前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一步，因为各国尚未被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时间表。化石燃料的燃烧是全球75%的温室气体的来源，而目前全球各国对化石能源的开发援助总金额高达6000亿美元。峰会期间，以丹麦、哥斯达黎加为首的40多个国家签署了停止援助化石能源开发的协议。明年气候峰会的东道国埃及在此领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埃及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将化石能源的资助金额减低了60%。格拉斯哥峰会的第三大成就就是完成了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这从程序上来看要比2018年的芬兰卡特拉茨峰会与2019年的马德里峰会要走得更远。具体而言，就是格拉斯哥峰会终于就巴黎协定中最引发争议的第六条的落实达成了协议。而第六条之所以引发争议，正是因为协议的落实对不同的利益团体、不同的国家将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它的具体落实对全球减低碳排放究竟是否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是格拉斯哥峰会最终不得不延迟一天的主要原因。那么巴黎协定中的第六条的落实究竟为何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我们来听听中国气候谈判专家、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先生的解释。
第六条实际上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主要是想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不断的去降低我们的减排成本，而这其中 ETS 就是碳排放的这个交易机制 啊，就是一个核心内容啊，就怎么样这个让要构建一个更好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怎么把现有的一些已经纳入到 NDC 的一些目标能够将来能够进入这个市场，通过市场交易的办法来确定一个碳的价格，使我们未来的减排成本能够更加降低，同时呢能够提高我们的减排的效率，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重要的这个经济机制啊。所以在这个里头就有很多的争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已有的一些 CDM 的项目啊，包括现在已有的一些NDC 的就是国家自主贡献的这些指标啊，是不是可以纳入到碳市场，那范围怎么划，对吧，那比例怎么来调，实际上这各个国家对此还是有不同的认识的啊。而且各个由于条件不同，它比如说它也没有办法现在暂时能够建立一个全球碳市场啊，而即使这样的话，它有可能有这个所谓的 carbon leakage， 就是这个碳的这个泄漏啊，就是它可能它会往这个成本低的地方去走吗？啊，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它可能也涉及到一些不公平的问题，也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处理，并且在这个巴黎协定的执行实施细则当中，要把它固定下来啊，变成一个可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条款。
那您能够跟我们大致的说一下第六条碳机制里面目前谈判各方的主要的分歧是什么？然后哪些国家是出什么样的主张？
这可能技术也太强了，我就刚才说的，就是你哪些东西要纳入到碳市场里头去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对，比如说对于中国人来讲，就中国的话，现在中国的碳市场只有电力行业纳入进来了。对吧？那光有电力行业不够，那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把这个其他比可再生能源行业也纳进来？是吧？这范围怎么去划定？啊，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取得的一些减排的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们过去说的 CDM， 就是所谓清洁发展机制，或者现在的 NDC， 就国家的自主贡献里头，它涉及到的一些减排的一些这个量，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减排信用，能够加入到碳市场来可以交易，对吧？比如说我种了树了，然后种的树它有这个能够形成这碳汇了，那么我形成的一个这个量能不能也到纳入到市场去？这是需要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规定的。而特别是说我需要就是这个所谓碳市场，它并不是一个纯的自由市场，它还是一个人为的市场。啊，因为它这你哪些东西纳入进去，然后定价怎么来考虑，配额怎么去分配，啊，所以这里头涉及到很多这个规则的制定。那么这些规则，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公平，而使最后的这个碳价能够真正起到作用，是吧？那真正能够促进减排，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
确实，王毅先生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碳补偿机制是否真的能够起到减低碳排放的作用？碳补偿机制是否会将气候谈判转变成一个金融投资者讨价还价的最大的国际市场？此次气候峰会上，金融机构的代表人员的总数远远高于以往的气候峰会，绝非偶然，这也是各大环境组织的担忧所在。事实上，京都协定实施之后，碳市场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启动，中国也在最近几年来实施了碳市场试验，并且正在设立全国碳市场网络。那么，设立碳市场机制对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否已经起到了切实的作用？多年来活跃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会场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副主席让·茹兹尔先生这样向法广表示。碳市场确实可以减低排放，但是条件是不能够做双重计算，这是会议目前正在谈判的焦点。碳市场一直被认为是减低碳排放的主要手段，但是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看到碳机制并不能够起到足够的减排作用。在欧洲它或许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也有地方碳市场，甚至也有全国性的碳市场，但是我们看到碳机制并没有起到减排的作用，因为否则的话，中国的碳排放就不会增加。所以碳补偿机制必须十分谨慎。我认为第六条的落实将十分困难，因为它的难点就在于必须切实地导致碳排放的减少，而不仅仅是碳排放的转移。我不会进入具体的细节，这就是第六条的潜在危险，也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L'article 6, mais c'est ça qui est au cœur.
如泽尔先生所说的双重计算，指的是国际转让的减排成果同时被买卖双方用于实现国家的自主贡献减排承诺。比如说，亚马逊集团为减低它的排放量，在印尼种植了10,000公顷的树木，这些树木将可以吸收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但是这些二氧化碳不能同时被算入亚马逊集团与印尼的减排成绩中。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碳市场机制可以促进企业为了经济效益而减低排放，但是同时也允许企业出钱购买碳排放，也就是说，只要有钱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排放。此次峰会上，许多高排放企业都做出了在2050年左右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很显然，碳市场的运作为污染企业带来了漂绿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碳机制为碳排放大国以及高排放的企业找到了一个赎罪的台阶。那么，那些遭受气候变化后果严重影响的国家对此有何看法呢？我们来听听乍得土族人妇女协会的创始人、地理学者伊布拉辛女士的看法。她在接受法国文化电台采访时这样表示。我们在谈论气候变化时，不能够回避饮水权、住房权以及能源权等最基本的人权问题。再回到此次峰会上广泛引发关注的巴黎协定中的第6条的问题，此次峰会上主要落实了第6条中的3点。第6条的第2点指的是如何联系落实碳交易，第4点指的是通过何种方式出售碳，第8点指的是如何设立一个系统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监督它是否注重人权，因为这是我们当初在巴黎协定的制定时特别强调的一点。因为倘若在整个过程中当地人的基本人权没有获得尊重的话，那么碳市场就只会是外界所说的漂绿市场，这将对我们带来致命的伤害。
Les marchés de carbone vont être vraiment les greenwashing, comme on l'a dit, et c'est ça qui est notre perte.
伊布拉辛女士的担忧是所有出席此次峰会的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的共同担忧。11月12日，格拉斯哥峰会举行闭幕大会的同时，多个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在大会会场的对面召开记者会，谴责此次峰会将气候谈判转变成一个发达国家跨国集团以碳补偿为由收购贫困国家的贸易市场。从气候谈判几十年来的经验来看，他们的担忧或许并非空穴来风。听众朋友，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为您盘点了格拉斯哥气候峰会的成果与失败，并且重点介绍了此次峰会的焦点话题——巴黎协定中的第6条的落实。本次节目受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尿与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第31集。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ger,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et je suis lycéenne. Ça fait 1 an et demi que je suis là à Paris. Je veux devenir dentiste et j'aime bien sortir avec mes amis.Depuis quand je suis à Paris,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pourquoi les taxis sont chers, pourquoi on ne peut pas trouver les taxis à Paris, partout, tout ça.
Rosa 今年16岁，来自伊朗。她喜欢约朋友晚上出门去享受巴黎的夜生活。但在巴黎晚上打的不但很贵，而且很难打到。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Bonjour, Rocha.
Bonjour.
Ça va?
Oui, merci.
Tu habites où?
Moi, en fait, j'habite à Bonlieue, j'habite à Courbevoie.
Et comment tu fais pour sortir le soir?
En fait, pour rentrer chez moi, c'est trop difficile parce que les taxis sont chers et là, je ne peux pas prendre des taxis. Et en plus, il y a des métros aussi, c'est 1h du matin et c'est dangereux.
Alors, comment tu fais quand tu sors à Paris?
À Paris, je ne sors pas le soir. Et si je sors le soir, je rentre à minuit.
Donc, tu es comme Cendrillon maintenant.
Rosa 家住巴黎郊区 Courbevoie. 他每次晚上进城玩都得惦记着午夜时分乘地铁回家。我今天就要带我们的灰姑娘去巴黎打一次的。
Bon, on va commander un taxi.
Cool.
Tu peux l'appeler?
D'accord.
Allô, oui, bonjour.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En fait, je voudrais commander un taxi.
Oui.
Et je suis à côté de métro Pyrénées.
Pyrénées, oui.
Et je veux aller à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D'accord.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Laissez-moi le temps, au moins 5 minutes, le temps d'arriver de la station.
D'accord, merci.
在巴黎打的有几种常见的方式，一种是在街上截空车，一种是到出租车车站等车，还有就是呼叫预订中心订车。
Bonjour madame, c'est vous qui venez d'appeler pour la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Oui monsieur, c'est bien nous.
我们此刻的位置是巴黎东北部的美丽城，我们准备打的去凯旋门。
Bon d'abord je voulais savoir, est-ce que vous pouvez expliquer des tarifs de taxi?
Alors.À Paris, il y a trois tarifs. Le tarif A, qui est un tarif pour Paris intramuros. Il y a le tarif B, qui est valable en début de journée et en fin de journée à Paris et en banlieue. Et au-delà de 19 heures en banlieue, c'est du tarif C, c'est-à-dire le tarif le plus cher.
Monsieur Hougen 认为在巴黎打的并不算贵，但出租车资费有不同的收费标准，白天、夜间、室内、郊区、工作日、节假日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住远郊区，就别指望周末打的到巴黎过夜生活了，那一定是很贵的。
Alor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le compteur qui calcule le prix de la course. Je ne peux pas le deviner au départ. Et qu'il y a une prise en charge de 2,40 €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C'est-à-dire que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il n'est pas à zéro. Il y a déjà 2,40 €. C'est ce qu'on appelle la prise en charge.
上车后一定要看清楚车里是否有计价器，车启动时计价器应显示2.4欧元，这是巴黎出租车的起步价 la prise en charge.
D'accord. Et est-ce qu'il y a des suppléments? Parce que j'ai entendu il y a par exemple des bagages, tout ça.
Voilà. En fait, il y a effectivement le supplément pour les bagages. Le premier bagage est gratuit. Au-delà, c'est 1 € par bagage.
D'accord.
Et il y a un deuxième supplément, c'est quand on prend 4 personnes. La personne qui monte à côté du chauffeur.
如果乘客有一件以上的行李，或乘客超过三人，还要交附加费按 supplément。
Est-ce que, par exemple, quand on est étranger, c'est plus cher parce qu'on ne connaît pas le chemin?
En principe, on est tenu, bien sûr, de prendre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pour vous emmener là où vous devez aller.
D'accord.
Mais il faut aussi reconnaître que parfois,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n'est pas le chemin le plus rapide.
Rosa 说，有时有些出租车司机在拉游客时会选择最长的路线，但 Monsieur Hougen 说，最短的路线有时不一定是最快的路线。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que vous expliquiez pourquoi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taxis à Paris?
Le nombre de taxis est lié à la population d'Île-de-France. Vous savez, à Paris, il y a à peu près 17 000 taxis qui travaillent soit le matin, soit dans la journée, soit l'après-midi, soit la nuit.Mais le problème, c'est que souvent, tout le monde veut un taxi au même moment.
Rosa 说的对，夜间在巴黎打的很难，因为喜欢在巴黎过夜生活的人，大多会在同一时刻集中在同一类街区打车。
Allez, c'est parti.
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在巴黎打的了，那就让我们打的到戴高乐广场兜兜风。
Oui, vous nous proposez quel chemin?
On va descendre vers le centre de Paris, vers la Bastille, prendre les quais, et puis après passer par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t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太棒了，这可是一条经典的观光线路。我们将经过巴士底狱、西带岛、协和广场，这可是 Rosa 跟司机谈判后争取到的线路。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本次节目全部结束之前，先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争议声中访问沙特，聚焦海湾稳定，特别是黎巴嫩的局势。欧盟多国及右翼政党在华沙召开大会，欲组建欧洲议会的第二大力量。华盛顿邮报表示，俄罗斯正准备对乌克兰发动进攻，动员多达17.5万兵力。欧盟美国就印太举行高级别磋商，美国敦促民主国家制裁外国腐败官员和侵犯人权者，拜登将在民主峰会之前公布措施。布林肯警告侵略台湾 湾是灾难性决定，称美国确保台湾拥有自卫手段。苹果日报传资金用完，结束台湾业务。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2021年12月4日星期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的全部内容。我是倪楠，我们下次再会。